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我们今天又来到亲子沟通秘诀啊。今天开始呢，会是一个全新的篇章，是我期待已久，然后特别特别想了解的。虽然呢，这个话题可能我们日常的时候都接触过，因为现在还蛮普遍研究人的个性的。
我们应该在很多年前有做过这个话题啊，了解认识孩子的个性或者说天性的这个话题。在我们想和孩子来交流和沟通的一个基础，我们要确实要了解到我们沟通的对象是谁，他的性格特征，他的这个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摄取信息的方式，我们才更好的能够和他来沟通的。
是的，是的，一切是为了好好的沟通的目的哈，特别是跟孩子之间，我们对他的个性有所认识，其实也要对我们自己的个性有些认识，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才能产生更亲密的沟通的，一些好的沟通的一个氛围。很多时候不然我们会生气的，我们会觉得，哎，怎么说这孩子都不懂呢？怎么说这孩子都不听话呢？我真的常常听到有父母跟我抱怨说，这孩子真的从小都不听话。我就是被我爸妈很头疼的那个孩子，我真的从出生好像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为什么就不能生出那种顺服来，我还自责了很久很久的。
其实这句话是到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一代，现在的这一代年轻的父母也是会用这句非常笼统的词来形容，就说孩子不听话。其实这个孩子不听话太笼统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听话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父母就是如果说看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第一的不是说这个孩子贴个标签，这个孩子不听话是个坏孩子，而是在想我的沟通有什么方法让他来做一个听话的孩子。
是，有时候我们一听到说啊，一个父母在批评一个孩子不听话，我们其实脑海中会马上想到，联想着，哦，那是这个孩子可能行为有问题，啊，他调皮捣蛋了，或者是他行为上有些什么缺点了。但其实啊，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啊，大多数的原因其实是出于个性不合，很多的时候是这个父母的个性啊，跟着孩子的个性完全背道而驰。可能一个外向的父母在养育一个内向的孩子，这就没有办法在个性上相合的时候，很容易让做父母的呀，心里生出很多的失落感啊，失败感啊，很多这些负面情绪容易让父母认为孩子不听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但是呢是一个误区，经常让我们就这样子认定了，哦，被我们说不听话的孩子他就是有问题，其实他不是道德和行为层面的，纯粹是个性不合呀。
对，父母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确实，而且这一章吧，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给所有父母们能够一起听一听，因为个性不止孩子是独特的，我们的配偶也是很独特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沟通啊，不能亲密起来，其实也是源于个性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个性认知不够，对于配偶的个性也认知不够。所以我觉得凡是关于 了解个性、能长智慧、去好好学习亲密的沟通的这些知识呢，都是可以好好来学习的。就算是我们可能在日常其他的管道或者其他的资讯里已经了解过了，原来人是可以被分成各种性别测试的，也有很多测试工具哈。我们可能大人都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啊，甚至于可能你去面试啊、申请工作的时候都被评估过性格测试了。那这些资讯呢，其实是老的资讯啊。听起来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每个人个性不同，而且个性是可以测试出来的。但是呢，还是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呢，好好的了解了解，因为我们从父母的视角，现在可以换一下，变成孩子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可能你要想一想，那个孩童的你是什么样子？父母在听这堂课的时候，对自己的个性也有一个重新的评估认识，因为你认识自己更多，你才有机会认识配偶和认识孩子更多。就会了解哦，原来你们因为个性不同产生的很多沟通问题呢，不用上升到不听话、不爱你、没有亲情了这个层面。原来很多事情就是简单的个性不同而已。
我们听很多离婚的这些夫妻哈，都说我们个性不符，咱们就离婚，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我们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上帝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个性里边，大家互相的去学习、忍耐、学习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下，我们看看到底这个个性。对我们的这个交流，特别是亲子之间的交流，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当我们了解自己的个性和配偶、孩子的个性之后，那个目的最终极的目的，真的就是在亲情里操练爱，让我们生出更多的恩慈、更多的同理心，能够更亲密的来沟通，啊，这是我们来学习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是怎么来描述你是有个性的这个课题的。你有个性。电视节目主持人向在座的父母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孩子的哪种性格特点使你大惑不解，或让你忍无可忍？得到的答案多种多样，包括以下几种：我女儿真是异想天开，有时我奇怪，她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呢？我儿子有一张大嘴，他总是吵吵闹闹的说个不停。我觉得我女儿是个隐士，我就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安静。我儿子能在他自己的房间和厨房之间迷路，尤其是当我叫他干活时。我女儿说话不走脑子，我儿子总爱找麻烦。他问我几点了，我告诉他，哦，大约4点钟。他会接着说，不行，告诉我确切的时间，真头疼。我女儿总是心不在焉的，她似乎同时考虑很多问题。我女儿太敏感了，她动不动就伤心。我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感情，他总是固守原则，甚至有时他的朋友都不喜欢他。可他好像一点不在乎。我儿子虽然只有7岁，但他就能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如果晚上睡觉前，他不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他就不甘心。而我，是将所有东西随手一放的人，他可一点儿都不像我。我10几岁的女儿做事拖拖拉拉，虽然他最后能完成作业，可他到最后一分钟那着急忙慌的样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我努力与儿子交谈，可他总是在谈到一半的时候转移话题。有时我都奇怪，是不是到中间他脑子就卡壳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让你来回答，会有何以上哪一条相似呢？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给出你自己的答案， 来描述你孩子展现出来的某些让你泄气的特点。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古怪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有时会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很恼火。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并不是由于孩子品质恶劣所引起的，仅仅是因为他的反应和思维方式与我们的不一样。你觉得失望，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你自己的孩子并不像你，试图改变他的个性，使他与你的相符，就如同试图改变他的相貌特征，使他与你更相像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徒劳。对你孩子的古怪行为，不要灰心丧气，关键是要理解并包容他独特的个性类型。每个孩子天生具备一定的个性特点，这些倾向性反映了他的遗传特征、他的出生顺序以及他早期的生活环境。一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决定了他的处事方法，就像他用手的习惯决定了他的劳动方式。仅仅因为他是左撇子，并不表明他从来不用左手，他可能非常喜欢用右手，很少用左手。他也可能更灵巧，左右手都会使，他会用左手做一些事。他对偏爱的那只手用得越多，用它干起活来就越有信心。同样，一个孩子对待事物的方式越符合他的天性，这种个性特征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得越明显。对个性类型的分类方式多种多样，我认为迈尔布瑞性格类型指数是最准确的几种之一。他的著作对于夫妇确定自己、对方和子女的个性特点有很大帮助。了解你孩子的个性类型，有助于你减轻做父母的失落感，并消除这种感觉所带来的消极的交流方式。迈尔布瑞性格类型指数定义了四组两两相对的个性特征：外向与内向、感受型与直觉型、感性与理性、批判型与感知型。他认为每个人的个性是由这四类类型表现综合决定的。更进一步，每个人在每组类型中对某个类型的偏好程度将会影响他的整体个性特点。例如，你可能比较外向，你的配偶有一点外向，而你的第一个孩子非常外向。因此就有几下16种可能的组合。第一个组合，外向、感受型、理性、批判型。第二个组合，外向、感受型、理性、感知型。第三个组合，外向、感受型、感性、批判型。第四个组合，外向、感受型、感性、感知型。第五个组合，外向、直觉型、理性、批判型。第六个组合，外向、直觉型、理性、感知型。第七个组合，外向、直觉型、感性、批判型。第八个组合，外向、直觉型、感性、感知型。第九个组合，内向、感受型、理性、批判型。第十个组合，内向、感受型、理性、感知型。第十一个组合，内向、感受型、感性、批判型。第十二个组合，内向、感受型、感性、感知型。第十三个组合，内向、直觉型、理性、批判型。第十四个组合，内向、直觉型、理性、感知型。第十五个组合，内向、直觉型、感性、批判型。第十六个组合，内向、直觉型、感性、感知型。然而，考虑到每一个特征的程度不同， 个性类型的数目将会是无限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哇，我听完了他描述的前面一段，那些父母来吐槽自己的儿女的各种古怪的行为哈，听每一个我都会心一笑。父母其实挺敏感，能够感受到孩子一些很特殊的行为哈。
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所有的这些父母都是从自己的认知出发的，或者说从自己的这个性格的特征来出发的。凡是跟我一样的就是很正常的，但是跟我的性格不一样，或者说这个举止言行不一样的，就会觉得是古怪的。哎呀，他一点都不像我啊，这就看出来了。这我们就希望孩子跟我们一样，然后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一样，性格一样。我这么该说的时候就哗哗说，那个妈妈是比较话少的，看这个女儿话多了，她就说我的女儿怎么不停的说话呀？我本来就不喜欢说话，都喜欢安静的，觉得这个孩子有奇怪，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那就是我们父母比较自我，觉得跟我一样的才是好的。
因为这些父母吐槽的都是大惑不解的地方，也就是跟他们完全相反，他们才会大惑不解嘛，甚至于会忍无可忍。其实答案真的多种多样，我自己脑海中也有很多类似这些父母描述的场景发生在我跟孩子的一个日常相处当中，因为我也带着我的自我认知啊，我带着我自己的个性，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固化的一些观念，在判断我的孩子，他们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真的是大惑不解。其中有一条简直就是跟我很像很像很像，就是他有一个母亲吐槽他的孩子，说孩子只有7岁就能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睡觉前要放回原位，要不然他就睡不踏实。而这个母亲说他自己是东西随手一放的，他就吐槽这孩子怎么跟他一点都不像。这真的就发生在我们家里。其实父母如果能够发现孩子的特性并且扬长的话，让他保存他自己原有的天性，他可能会生活的质按他本相能够活得更精彩哈。
我跟我太太都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我们的东西一般是不会丢的，我们到哪里去不会丢，或者在家里的东西也不会丢的，都知道在哪。但我那个小儿子他就是东西是从小学开始，去了学校回来就会少一件东西，每个星期时不时他就会丢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会少，那个东西会少，这个喝水的瓶子会少，然后有时候书也会丢了，笔记本也会丢了。我说你可不可以看好这个东西？哦，我看好，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到现在他也改不过来，一直这么多年了，那我们也只能够提醒他。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就买那种可以丢的，或者是我们要给他多买一份，丢了这个还有一个备用的，没关系。就是刚才我看到一个说的好，他说这个不是因为孩子的品质恶劣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天性，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条理上，他就是这么差一点，差一截。那你是没有，你再去想去改变他的个性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对，我其实蛮喜欢他说这句话，试图改变孩子的个性。那父母为什么要试图拼命的改变他的个性呢？就想让这孩子变得跟父母一样，这样舒服啊，生活起来好像是熟悉的人在一起生活，没有这个张力、
啊。对啊，很同步啊，很同步啊。我很有条理的，你孩子也有条理就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顺着孩子他自己的个性，而是强扭的让孩子跟自己个性相符，那其实会压抑孩子的。孩子的个性没有按着他原本的模样生长的话，其实他方方面面的情感啊、智商啊、爱商啊、逆商啊，所有这些商数都会有影响的。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把这孩子强扭的跟我们一样了，其实我们潜移默化的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按着他的本相更丰富的生长，更有他原本神给他的那个模样的样子啊。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会丧气，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古怪行为啊，然后我们就很难生出包容来。那我们这一章听完了，我自己真的是啊，要到神面前去好好安静祷告。我忽然发现啊，我真的是太晚了，我没有早一点学习去了解孩子天生具备的个性。我真的就是顺着我自己的本人的样子去判断了他们，而且养育过程中啊，我经常纠他们的错，按着我的标准纠正他们。孩子们其实过得都不太开心，当有张力的时候不会表达，但是他们其实心里都很不舒服的。
对的，凡是跟我们不像的、跟我们性格不吻合的，我们就当是错的，就是纠错。有时候纠错会纠一辈子的。从小到大，有些父母跟孩子较劲儿，较一辈子，拧巴。我认识一个年纪大的阿姨哈，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就非常的听话，学习也好，她是个老师，她是非常的爱心的。但是她老二儿子就是成绩不好，然后她就拧巴呀。都成年了，这个阿姨都退休了，都70多了，她还是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也影响了他们一辈子的这个亲子的关系。
真的，我们就很难亲密起来啊，因为你每天对着一个你认为他很不听话，行为也古怪，很多事情都莫名其妙，对他的反应完全不能够理解。你面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可能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沟通的关系呢？孩子也感受不到你爱他，你也没有办法包容他的个性，因为我们完全都不能理解呀。所以，当我们开启这个课程，也要开始了解，我们每一个成人有自己的个性，孩子们也有独特的个性的，有些是遗传给他的，但也很多啊，跟他的出生顺序呀，还有他早期的生活环境啊，童年是怎么过的呀，这些都将决定这个孩子他怎么样处事，怎么样与人相交，怎么样与你沟通，所以呢，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了解这些知识、学习智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来让自己更明白自己的个性，也更明白配偶跟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为了让在家里头的时候啊，能够彼此更加切实相爱。因为说话是很重要的，你怎么说、怎么表达、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的用词，都是爱的体现。但是如果这个家里啊没有这个亲密的沟通氛围，啊，每个人一张口都是张力十足，是或者是负能量满满，垂头丧气，默然不语，家里的氛围不是一个相互沟通融洽的氛围的时候，很难把爱活出来呀。
刚才听到一段说的也非常好，他说，在了解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些性格的类型之后，哈，让我们去真的是了解到，哇，人的性格有这么多种的这种组合啊，每个孩子就算一个娘胎生的孩子，都肯定是不会是一样的，就算双胞胎都会有不一样的，肯定都不一样的，有些像妈，有些像爸，有些是。爸妈的组合，有些就跟爸也不像，跟妈也不像。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天性有这么多的种类之后，我们就会有减少我们做父母的失落感，然后增强我们的包容性的。
是的，因为这种失落感会让我们带来非常消极的交流方式，就是我们内心如果很失落、很难过，我们其实讲话的时候，孩子其实很敏感的，他能从父母的眼神儿、语气当中能感受到这个父母是喜欢我，还是甚至于是厌弃我，他们其实是知道的。你别看小孩不说话啊，他们内心的感受力其实是非常浓烈的，他们渴望爱。小孩子心是纯净的，他表达爱也直白，领受爱也直接，反而是成人的世界，其实才会有很多人慢慢因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事情呢，爱的感受力减弱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才形容有些人怎么心这么硬啊，其实就是他那个爱的感受力慢慢慢慢僵化掉了。可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从一个浓浓的感受力变成僵化的爱的感受力呢？其实跟父母如何与他沟通、讲话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家的氛围是充满爱的、积极的，虽然个性不同啊，也会磨合，但是是欢笑的， 是彼此接纳式的啊，是恩慈式的，个性可以绽放的，就像一个花园，什么颜色的花都有，那才美
对。
丽呀。既然现在我有机会多学了，多长智慧了，尽管我的孩子们已经都满了18岁以上了，都是成人了，但依然还是有机会在每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改了，我就学习一点嘛。那如果你现在养育的小孩啊，才刚刚几岁，0岁甚至于刚刚出生的婴孩，那你真的蒙福了。好好来听一听关于个性的这些分析，我想。如果从起初养育孩子的时候，你就很明白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样子，那你也知道去观察你的小孩子的个性，并且啊，你很愿意接纳他独特的、专属于他的思维方式。那你跟他之间虽然可能你们完全不同，但你们可以非常融洽的在爱的里面各自越来越丰富，你的家庭也会充满爱。个性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它本来就是很独特，是个礼物来的。这也说明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
对，有4种的这四个组合哈，就是相对的组合的话，那我们下次会具体的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对孩子了解、沟通上的了解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是的，我们也是，可以了解一下，每一个组合他们的不同，在这堂课的最后，作者说的，因为啊，每一个个性的不同的程度不一样，他举个例子，有的人是外向，很外向，有的人是非常外向，有的人是极其外向，就是外向这一个例子哈，也能证明它都程度不一样。所以虽然有16种组合，但其实因为程度不同，就变成了每一个组合都是不同的人的，那就有一个无限量的组合的一种状态呈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是很独特的，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也是让我们在尊重自己个性和尊重他人个性的时候呢，好好的将爱活出来的一个机会，所以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